我们现在是在过这个就是五蕴皆空，这是大乘佛法的核心，你懂了这个就懂大乘佛法了，哎，这是核心，其他的道理啊都是帮助你理解五蕴皆空。所以我们先来这个重点，第一步呢是先空头一蕴色蕴。我们刚才一个总题目是说色蕴是想蕴当中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我们人误以为色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实际上呢我们眼睛没有看到这个，不是眼见为实，是我们猜的，哎，很多科学家也认为这个猜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，这个话说的是对的，对梦中人来说是，你梦里的人不可能见到梦外的真实，所以他不知道怎么从梦中醒来，所以他没有办法见到真实。所以梦中人的最高智慧就是他能猜到这是梦，这是假象，这只是现象，是什么东西引起的我们这个现象，那个真实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现象是本质的表现嘛，那个本质是什么我们是看不到的，这就是梦中人的最高智慧。但是呢佛菩萨就是从初地菩萨，就是从梦中醒来了，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实地修行的菩萨，这都是梦外醒了的人，他会告诉我们说世界的真实是什么，是三界唯有心。哎，我们就来说心，我们的心跟佛的心有什么区别，就是记忆的内容不一样，它也是全是记忆，跟我们没有两样，跟我们的心一样大，我们都重合，它也不比我们大一点小一点，那什么不一样啊，就是记的内容不一样。我们这记了多少什么，我们说没有梦，梦不，这不是梦，这是真实的，我们把梦当真实，哎，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人是必须要吃苦的，这人烦恼那没有办法，人怎么可能没有烦恼呢？人就是要生生死死的啊！这个我们记了好多这样的记忆，那这样的记忆会升起什么梦呢？那就升起说啊，这是真的，哎，这是人就是要吃苦的，受罪啊！你把那个伤口，当成花吧，我们不是把那个战士受了伤叫挂花，哎。本来受伤是很这个痛苦的事儿，但是呢我们人说那怎么办呢，说人就是打仗就是要受伤的，就是要死人的啊，受伤叫挂花，说好看好听一点，那我们就用这种自我欺骗的方法在这挣扎凑凑合合的生活。你看那个不是有那个送的吗，叫什么苦也一天乐也一天，是怎么意思就是你就把它就当成乐吧，哎，什么这样也就是这样，就是我们人呐、啊，就是智慧，就是在这里头无可奈何，你只能升起这样的梦，因为他不知道出路，他不知道根本的解决办法，哎，但是呢，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人，他们原来也是跟我们一样在梦里，也是跟我们一样痛苦，但是他们听到前边的佛给他们说法之后呢。他们按照他们说的那个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加强清醒意识，这个用佛法的话就是叫什么呀，叫闻思修佛法正见。如果连内容也说上，说佛法正见是什么呀，就是闻思修空性正见，哎，你看这七个字就是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，闻思修空性正见，这就是真正的念佛。说这是怎么是念佛啊，念佛不是念阿弥陀佛，念佛名啊，这个弥勒佛，本师佛，这才是念佛嘛。咱们说过三种念佛，那个持名念佛是效率最低的一种，虽然最容易但是效率最低，观想念佛难念一点，效率要广大，它是那个有形象的，哎，比声音信息量大。我们现在这个闻思修空性正见是什么呀，是实相念佛，就是我们是念法的实相， 我们这个五蕴的这一切法的实相是什么呀？是空相，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，这是诸法实相。我们是直接念这个五蕴皆空的诸法实相，这叫实相念佛。这个实相，说实相怎么是念佛呢？因为佛的记忆是什么记忆呢？全是五蕴皆空的佛法的记忆。佛的身是什么组成的呀？记忆组成的，叫以法为身。佛的自性身，佛的本身叫法身。什么叫法身？以法为身。什么法？佛法。佛法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五蕴皆空。想着办法说五蕴皆空，哎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名亦无无名尽，十二缘起，哎，无五蕴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都是在重复这个五蕴皆空的思想。佛的整个法身，圆满法身，就是他把他凡夫100%的染物种子，颠倒梦想的种子，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些颠倒邪见的种子，一点一点的，就像我们现在，你看我们今天下午换了多少种子，你熏习的佛法都把那个原来的种子，因为那个球大小没变嘛，你升起的是好像真实的客观的物质世界，但是你熏回去的呢，新种子，旧种子消失了，新种子是什么呀？是五蕴皆空，哎，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，是破坏这个梦的清净种子，清醒意识，佛法正见。佛就是这么成佛的，就这么一点一点的换佛法，到最后全部染污种子都换成佛法正见了，圆满法身就成佛了。你要说我换了10%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，就是初地菩萨。你换了20%就是二地，换了30%就是三地，换了100%就是十地，就圆满就成佛。这就是修行方法，就是换文思修佛法正见入手，这叫实相念佛。说我念诸法实相五蕴皆空，怎么叫念佛呢？因为佛的法身里的佛想的那个内容就是什么呀？五蕴皆空，就这个思想。你现在等于直接念佛的思想，这叫心心相应，直接念佛的法身。经里头有那个话吧，佛经是佛的法身舍利，就是佛，我们看不到佛的法身，但是呢，佛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法身，让你能看到的法身，就是他法身有舍利。法身舍利是什么呀？就是佛经，就是心经、金刚经，所有的佛经就是佛的法身舍利。说这经怎么是法身舍利呢？因为它里头说的那个道理啊，就跟那个真实法身里的道理怎么样啊，完全一样。你想佛的那个法身的那个法是什么法呀？就是心经、金刚经、唯识、中观，就是这些法，就是佛法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熏习佛的法身种子，而且是你自己的法身种子，哎，你一点一点，这就在叫转染成净，也在一点一点转凡成圣。你不要去想我什么时候证初地啊，我什么时候成佛啊，不要管那个，你就好好学佛法，文思修佛法正见，该出地就出地，该成佛就成佛，你想想不成都不行，因为你把那个因造好了。菩萨为因，菩萨就是要造那个，重视造因。所以你看修行方法出来了吧，文思修佛法正见。闻，我们现在就是在闻，闻包括听，听别人讲佛法的那个什么意思，也包括你自己看经，那也叫闻，听闻，哎，然后思，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要如理思维，就按照这个佛说的道理去看待面前的事物， 哎，早晨醒了就不能醒了，哎呀，该忙了，哎呀，上班啊，急得不得了。你着什么急啊？你从那个一层梦醒来了，进入这个生死长梦了。这生死长梦，不要着那个急，没有用。你弄那么多东西干什么？你弄那么什么争那里头那些无意义的东西干什么？哎，学佛法是核心。说那我要不要在里头还这个帮助别人度众生啊？你这个度众生呢，虽然是梦中的虚幻象的度众生，但是呢，它可以，它的果是什么呢？帮你升起一个好梦，就是你有福报，有这个善根，这样的梦，你这样以后还可以学佛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给社会做功德、做利益，给众生做这个帮助众生，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以后你在你的梦中啊，福报大，众生人缘好，这样呢可以度更多的众生，把大家一块儿成佛，解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它还是有意义的。哎，我们下边讲到这个空心法的时候会重点说这个。虽然这个梦中的心法是假的，是虚幻的，但是它每一个妄念它都是从真心怎么样啊生起来的，都是跟真心相联系的。每一个妄想，每一个妄想都是会在真心里留下记忆的。哎，这个真心跟妄心呢，它是有直接联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关系啊，这个后边我们讲心法的时候再这个详细讲。我们现在重点还来空这个色蕴。色蕴第一步说了啊，说色蕴实际上是想蕴当中的一个概念，就是指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。哎，我们用很多来证明了。下边一句，把色蕴定为物质啊，这是一个凡夫的比较粗的误解，就是不是色蕴的准确定义。就是色蕴，说色蕴是什么，就是那堆物质，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这是一个一般人比较粗的误解，不是它的准确定义。把这个粗的误解破掉了，我们现在来破这个狭义的定义，就是准确的定义。说色蕴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呢？色蕴是把我们的五种直觉显现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啊，假安立为五尘。为什么是假安立呢？说这五种直觉确实存在啊，怎么假安立五尘呢？我们想这五种直觉啊，实际上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。你看我们讲了，看见颜色，我们每个人看见的颜色是自己的颜色，每个人看的颜色不一样。你为什么会升起这样的颜色，是你的主观感觉，你的前世啊，你的前世的记忆重业先报，决定你这一生呢看到什么样的颜色。我们每个人看的颜色是不一样的。哎，有的人福报不够，就是色盲，他看到的颜色就少，所以他在生活当中就会产生很多不方便，比如红绿灯分不清。还有的人福报更这个，就是业障重了呢，他眼睛生来就看不见，这样的话就没有颜色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生来的盲人呢，他是靠什么呢？声香味触，就是听这个世界的声音，闻味道，人手脚的触觉来建立他的世界。哎，一个人呢，就是这五种直觉啊，个人是个人一套，不一样的。这个本来都是主观感觉，不是我们主观感觉之外客观存在的东西。但是这个色蕴呢，是把这个色声香味触定位什么呢？定位离开我们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。色蕴呢，色蕴的意思是客观存在，就是在我们的感觉之外客观存在五小堆儿，叫色声香味触。就是认为颜色，世界上客观存在颜色，世界上客观存在声音，世界上客观存在味道，世界上客观存在触觉，就是冷啊热呀，他认为是客观存在这个感觉的。 这个很明显是不对的，对不对啊？世界本身哪有冷暖的感觉啊？哪有轻重的感觉啊？那是人有生物的才有冷暖轻重。你说啊，这个石头重，这团棉花轻，那是人的感觉。棉花本身没有感觉，他没有说棉花说哎呀我多么轻啊，啊，辣椒说我多么辣呀，他没那感觉，他就没感觉，物质本身没感觉。所以把色声香味触说成是客观存在的是错误的，这个很好破，哎。所以色蕴里头定义说，色蕴分五小堆，色声香味触，这五小堆组成一大堆，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这是个错误的说法，哎。这五小堆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而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是受蕴。注意啊，这五小堆是我们的感受，主观感受，实际上这五小堆是属于受蕴的。我们误把受蕴的五小堆把它假安立为客观存在的五尘，就是哎，色声香味触有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，这是错觉。好，然后我们说客观存在的外尘就是我们这五小堆儿，哎，实际上也是想蕴。我们想一下啊，因为这个说客观存在的颜色我们能看见吗？我们看不见，我们看见的颜色都是我们认为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我们看客观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人主观起来的颜色，我们只能看见自己脑子显现出来的颜色，我们看不见客观存在的颜色。但是我们那个色蕴定义说颜色有客观存在的颜色，那个客观存在的颜色实际上就是想蕴假安立出来的，是把受蕴妄想成了物质，哎，本来这色声香味触是主观感受，但是呢我们认为客观存在五小堆儿色声香味触，这是一个妄想，哎，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这是一个想蕴里头假安立出来的概念。所以现在总合起来，色蕴的定义，不管是粗粗的把它定义成物质，还是把它细化为五小堆色声香味触，你认为这个客观存在色蕴，全部都是一个猜测，都是我们想蕴里头猜的一种假设，哎，就是科学家说的，就是那个波普尔，他这刚才读的叫波帕，那个科学哲学家说的，哎，说这个物理理论就是一些随时可能被否定或证伪的假说，哎，一个预言，一个猜想。好，这就把色蕴破完了，就是色蕴我们看实证不到，哎，只是我们猜想应该有一种物质引起我们的感觉，哎，这是一种猜想。而且呢，佛法证明它是错的，就是不必有客观存在的物质，我们就可以升起一个好像感觉有客观世界一样的一个梦，哎，昨天晚上我们也做过这个梦，现在我们还在做这个梦。在这个梦里头呢，我们在现在跟梦里头的情况完全划等号。为什么？现在跟梦里看到的都是颜色，听到的都是声音，那个感觉也完全一样。我们现在的感觉没有比梦里头多出来一点点，哎，然后我们根据这五种直觉去猜想啊，这应该是一个什么世界，这个猜想跟梦里头也没有差别，你梦里的感觉跟我们现在感觉是一样的。下边我们就来空受蕴，这第一个色蕴是我们的一个猜想，佛法证明它是错的，哎，只要有记忆就可以升起这样的梦。第二个受蕴怎么空呢？我们看啊，受蕴是主观感觉， 而非客观存在。一句话就破了。我们因为前边已经讲多了，颜色是我们主观感觉，声音也不是客观存在的。我多次说了，我在这儿讲半天，实际上一点声音也发不出去。我在这只是用舌头跟声带来震动空气，哎，空气震动了这个你的耳骨，你的耳骨把这个震动的幅度跟频率变成电信号，通过你的听觉神经传到意识那儿，唤醒意识。哎，如果你现在睡着了，意识不工作了，不翻译了，你就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你在这放大喇叭敲大鼓都没用，你照样睡着。哎，但是如果你醒了，那个意识睡够了，他醒了，他上班了，上班了一看，那个叫听觉神经，听觉神经只能输密电码，那也不是声音，也不是光，也那什么都，你想这肉的神经它能传什么呀？就是传电，电信号。哎，一看送来电信号了，意识开始翻译。他的翻译是用什么翻译啊？用你的意识的语言声音来翻译电信号。所以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，是你意识自己创造的。每个人听到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。嗯，你现在迷糊了，意识就是有大部分下班了，还剩一点点，你听这个声音呢就越来越小，因为那个翻译官不爱翻译了。哎，你要是清醒了，那个声音就哎越来越大。你清醒的时候，哎，远处怎么有声音呢？越来越清楚。哎，完全清醒的时候，就是翻译官都上班了，你就听成现在的声音了。哎，声音也是你自己的，不是客观存在声音。所以有的人就说，那屋没人，我放一个录音机，我放那没声音呢，还是没什么声音。有什么呀？有空气震动。你什么时候有声音啊？你去一个人听到这个震动了，你这个人的意识给他翻译了，这个时候在这个人的脑子里才产生声音。如果这个人在那睡大觉，你放录音，这个整个屋子里头就没声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没人去听，没声音。所以受蕴好空，受蕴呢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，每个人一套自己的感觉，这个感觉不是客观存在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说你看的颜色对还是他看的颜色对？谁看的是客观存在啊？都不对，都不是客观存在，就是你的翻译官那么翻译。就跟我们说那个春节那个裙子，你说哪部分网民说的对啊？是白底儿金边的对啊，蓝底儿黑的，都不对，就是你就那么看的，就是对你来说就是对，就算对就完了。色盲看的是那个，那色盲也对，那你怎么说啊？他错不到别处去。哎，然后你再扩大一点，狗猫，哎，苍蝇鸟，它看那个颜色又完全跟我们大不一样。你说谁看的是客观存在的？谁看的都不是客观存在的，只存在的那个鸟的脑海里头。哎，蜜蜂看的颜色只存在在蜜蜂的眼前，都是主观妄想，都是颠倒梦想，都不是客观存在。所以受蕴是空没有问题。哎，就是你睡着了，什么蕴也没有了，是吧？哎，说那我看见颜色了，有没有颜色呀？看见颜色也是没有颜色，它不是客观存在。哎，就是你一个主观显现，主观妄想。就好像你比如说一个精神病，他那个我亲眼见过的是叫幻听，他就说老有人骂他，哎，真的有人骂他。你说这个 你说对他来说就是真实的，他真听见有人骂他。但是这个你说是真实吗？我们人一般人就可以否定说他不真实。你这个说他不真实是没有道理的。为什么？人家也可以反过来说你们不是真实，对不对？我认为有一个人骂我，就听见骂我了，这就是真实的。你们听不见这个人骂，你们是病人。明明有人骂你，为什么听不见啊？人家这是平等的。那个叫那本书叫这个向左是天才，向右是疯子，就是描写精神病病例。其中有一个病人呢，他发作的时候是什么呀？台风，十二级台风啊，就从窗子里头、门里头刮到这个屋子里头，大旋风，那个风力非常足。这个人要害怕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的背靠着墙角，他的手摁着墙，他的脚蹬着地，眼睛非常恐怖。他就看见这个台风啊，把屋里的被子、桌子都从那个门窗里头就刮出去了，卷出去了，他紧张得不得了。因为有监控镜头，那真的是紧张啊，那狂风来了。你说他是真实还是虚妄？对于他来说就绝对是真实的，他真的是看见那个被子什么桌子给刮出去了，紧张得不得了。你非说没有台风，你凭什么说你是真实他不真实啊？他说他是真实，说你是虚妄，是同等道理的，同等逻辑的。哎，所以真正的真理是什么？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做自己的梦，都是妄想，都不是真实。世界上梦中没有真实，你谁知道梦中有真实都是错了。所以我们西方的科学，现在人们对科学佩服得不得了，科学的目标就错了。科学说什么呀？我要找客观物质世界的客观运行规律，是吧？就叫真理，是吧？我要，他认为客观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我要找它的客观运动，就是说真理。目标就错了，根本不存在物质，哪有客观真理？人心一变，世界就变了。我们看到那个双峰试验，是不是人心一变，世界就变了？哎，你在这电子枪往屏幕上打，通过双缝，哎，你一打呢，我打的是粒子，到那变成波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就是人们认为粒子是客观存在的，波是不存在的一个虚无的东西。什么叫波？就是它是借助于某种媒介呀，让那种媒介产生的一种运动，比如说水波。什么叫波？就是你扔一个石子儿，让这个水运动起来产生的波。波只是一种运动形式，它本身没有自己的实质性内容，它要借助媒介才能表现出自己来。如果一个东西表现为波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虚无的。我打出去的是电子，怎么到那变成波了呢？就是我打的是物质，到那变没有了。这人很奇怪的呀，说我看看他从哪个缝过去的吧。好，人这么一偷看，又变成粒子了。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人的思想会决定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。哎，这个粒子有没有？你不看不监控，它就没有，它就是波。你要是中间放个摄像头监控一下呢，它就变成有，就变成粒子。人心一变，在你面前看到什么样的世界的样子就变了。所以量子物理啊，就是科学研究先进，现在已经触及到了人的一个根本错误，就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。 如果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就是说这个电子是客观存在的，它打到哪儿它都是电子，永远不会变成波，量子物理啊，所以它这个就是震撼。就那个波尔说过，说谁要是看了这个量子物理之后啊，他话是怎么说的呢，说你如果谁看了，如果感觉要是不感到奇怪或者不感到震撼，那你就是没看懂。那个谁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候就那么多好多笑话，说有一个人问一个顶尖的科学家，说我听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人懂相对论，说是这样吗？那科学家在那没说话，说您怎么没回答呢？说我正在想谁是第三个人。这个科学家的意思就是说，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肯定懂哈，他懂，他也知道他懂，他就找不到第三个懂的人是谁。现在那个量子力学这个革命呢，让爱因斯坦这么聪明的人都看不懂了。你想这个多难相信啊，这个震撼太大了，彻底推翻了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彻底给你打粉碎了。但是呢，我们佛法的智慧，就是轻轻一笑啊，到现在你才知道色是空啊，就是那个朱清时那句话说，当科学家千辛万苦爬上山顶的时候，佛学大师早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。那五蕴皆空，色就是空，佛早给你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，你不学，你不信，非要在那儿找色，是不是啊？自找倒霉，自找烦恼。好，受孕是主观感觉而非客观存在，谁的受孕都不是真实，都不是真理，都是妄想，都是梦。我们一个一个过一下啊。受孕在佛法里的解释就叫领纳，用现在的词就叫直觉。受孕即是领取纳受之意。什么叫受呢？感受呢？就是领取，从哪儿领取呢？从那个客观真实世界那儿领取。纳受，我产生一个感受，比如说我一摁这个桌子产生了一个硬的感觉，你这个感觉呢不是客观存在的，客观物质没有软硬的感觉，这个感觉是你的感受，但是你是从哪儿领来的呢？取来的呢？是从那个客观这取来的，只是那个客观是什么呢？就是科学认为客观是物质，佛说客观存在的只有众生心。你在这为什么一摁桌子是一个硬的感觉，一摸棉花是个软的感觉？因为你在众生心里所有的记忆啊，就是这么记的。你无始以来就记棉花是软的，桌子是硬的，所以现在你一看到桌子这个影像呢，你一摁，那个记忆给你一个硬的感觉。如果你是一个修行人，你不相信桌子是硬的，你不相信物质是那个真实存在的，你就可以摸这个桌子不是硬的，你就可以从这个墙这走出去，你就可以畅通无碍，在就可以在岩石里头，在山里头，你就可以什么叫穿地啊，缩地法、扩地法，你就随便变换，你的心变了，世界就变了。所以为什么有人有神通，就是因为他修行，他不相信物质是客观存在的。你这样的记忆多，你这一生又遇到佛法，你就感觉啊，这说的太对了。你很可能打坐的时候想到哪儿到哪儿去，因为就是一颗心嘛，说那我现在想从这个墙这穿过去，能不能穿过去啊？你可以试试，如果穿过去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前生记忆当中啊，这个说墙可以穿过去这样的记忆怎么样啊？多，你这个记忆往那个记忆里头一投进去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大家都欢呼说对对对，没问题，好，你就穿过去了。如果你去穿帮碰脑袋疼了， 这就证明什么呀？你原来熏习的记忆呀，说墙一碰啊就会疼，墙是不能穿过去的，这样的记忆多。所以你这个说我现在相信墙可能是穿过去的，这个记忆一留到那个旧的记忆里头呢，其他记忆不配合，说不行不行不能穿，结果你一穿就是重业先报，哎，就这样的道理。所以啊，一切唯心造，真的是这样，包括你前边的心造的那个业也是起作用的。哎，你如果现在造的业的作用不能大过原来的那个旧的错误的业，你还就不能这个就是显现出现在的功能来。受蕴呢有很多这个分类方法，它的最基本方法就是有六种感受，叫色声香味触法。色声香味触说，哎，五种直觉这叫感受，法是什么感受啊？法是意识的感受，意识眼识的感受是颜色，耳识的感受是声音，意识的感受是法尘，意识的认识对象是法。说什么叫法呀？就是我们意识的一切妄想都叫法，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的妄想。哎，说这个法它也有直觉吗？有，意识啊有直觉，也就是说意识有限量，意识升起的第一刹那都是限量。说意识的限量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前五个直觉的内容。也就是说我们在看到颜色的时候，我们的意识是同时产生颜色的直觉的。哎，意识的限量就是前五个直觉，前五个直觉，对。所以呢，意识的法尘里的限量法尘直觉就是前五个直觉，只不过是什么呢？意识能够认识这五个全部，意识啊能够看到颜色，能够听到声音，能够产生感觉，意识一个识这五种直觉全能感觉到，全能办到。那个眼识跟耳识呢，就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眼识只能看到颜色，听不到声音，但是你要是修行的好，它就可以什么呀，叫六根互通。哎，就好像那个小孩用耳朵认字儿，那就是听，那个其实还是天眼看到的，那个还不是听到的。哎，有这个修行好的，他就可以用眼睛看到声音，用眼睛看到这个感觉，这都是有可能的，那是比较这个神通的境界了。六种受，所以啊，色声香味触是受蕴的内容。还有一种分类是比较常见的，叫什么呢？把受分成苦、乐、舍、受三种类型。这个舍受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苦不乐，那就是我们平常有的那个我们不喜欢的感受，比如说得病了难受了，我们就叫苦受。哎，这个喜欢的感受，比如说吃饭啊、看电影啊、什么唱歌啊、跳舞啊，这种我们就叫乐受。还有一些呢，比如说我们在这坐着也没感觉苦也没感觉乐，那就叫舍受，不苦不乐受。受又可以分这样三大类，但是呢它的内容还是以前边六种感受为基础的。就是如果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你不可能有苦，不可能有乐，你怎么生起苦啊？你得看到这个颜色你感觉不喜欢，你看到这个颜色就恶心啊，苦。哎，看到这个颜色就喜欢乐，你得有色声香味触，你才能产生苦乐的感觉。所以那个都是第二级的分别，真正的受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感受。这个都是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，这个空完了。我这儿呢前边大概读过，就是说物理学你学好了就会知道受蕴全是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。你看它的定义，颜色是外界光刺激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而产生的主观感觉。哎，颜色是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。 这个说那这个光也没有啊，人的视觉器官也没有啊，那个说你怎么能用这个定义呢？这就是我们借用科学，就是说连科学都承认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，只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，连科学都承认。哎，你就承认了吧，就是借助科学，我们不是这个叫那个相信科学嘛。哎，就是连科学都承认，但是呢我们取的是它的结论，就是说颜色是主观感觉，这个说的是对的，它的证明方法是错误的。哎，我们有正确的证明方法，就是我们讲佛法的这一套，就是说连一个错误的证明方法都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结论来，更何况我们正确的方法呢，是这样来讲，借助一下声音也是，声音是声波通过听觉所产生的印象，就是声音是在你的脑子里的一个印象。哎，你看这中国大百科全书权威的啊，听觉外界声音刺激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。你看声音呀，它定义成感觉，哎，它的这个中间这个原因也是错误的，不存在声音。所以他呀，说老实话，这个科学家也竟犯这种常识性错误。百度里头啊就比他要准确一些，物体震动而发生的波造成的听觉印象，这个好一点，他就是说客观存在的是一个波，波是虚无的，哎，造成的听觉印象都是我们主观感觉。气味，嗅觉，嗅觉是由化学气体刺激嗅觉感受器而引起的感觉。你看味道是我们一个感觉，就是说各种东西不存在味的感觉，就是我们说花不知道自己香，花没有感觉。哎，你人闻，有的人说哎这花真香，有的人一闻说哎呀不行恶心，哎，那都是你主观感觉不同。味觉，味觉是什么呀？可溶性物质作用于味觉器官而产生的感觉，就是这个酸甜苦辣，舌头上边有那个感觉器官产生的主观感觉，也就是说辣椒它自己不辣，咸盐自己不咸，黄连自己不苦，哎，它没感觉，是你人才有感觉。哎，人那个有的人一吃啊怎么这么辣呀，那个人尝了一口说这哪叫辣呀，这加辣椒油，哎，这个人的感觉各有一套。触觉，哎，皮肤受到机械刺激所产生的感觉，也就是说连物理学都知道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呀，只是我们每个人自己产生的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的，所以受蕴空调是没有问题了。下边空想蕴跟行蕴，想蕴我们刚才说了，什么叫想蕴？就是五种直觉起来之后呢，我们脑子就开始分析说这是什么呀，这是什么颜色呀，哦，白色，一想出来说这是白色，判断出来，这就叫形成概念，这就叫形成了一个想法，哎，想蕴，这完全是我们分别出来的。你为什么把它叫做白色不叫做黑色，完全是你前生记忆决定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我们前生记忆都把这个现在的白色叫成黑色，那你一看啊，这是黑色，是不是啊？你随便起名，这是我们人的一个主观规定，随便。行蕴是什么？刚才说了，就是你一看这是白色，你还得问，这我怎么看见白色？这白色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天花板。哦，我在睡觉，我脸朝上，一大堆想出来，概念出来，你才想明白自己处的处境。然后开始什么呀，选择你的行动，行运，哎，就是我该干什么了。 响韵行韵都是在我们脑子里的概念在运动，所以呢是意识想象中的概念，响韵跟行韵呢、形成的概念，跟你运用这些概念做出判断，说哦，白色白色，这后边应该是天花板，推论出来的这些都是概念。你用这些概念在我选择哪个概念，哎，我起床不起床，这是俩概念，我选择起床的还是不起床的，这就叫心行，开始造作。所以呢，响韵跟行韵都是我们意识想象当中的概念，是我们虚拟世界的一些妄想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那个心经你看说色即是空，什么讲了半天，空了半天，为什么讲那么详细呢？色不好空，等着把色讲色空的道理讲完了，后边说什么呀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不讲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精神的东西是空啊，我们一般的人，我们现在唯物主义者就这么认为的。他说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，哎，他说你想什么呢无所谓，他对这个他知道那是空，所以这个心法好空。响韵在佛法里头呢，俩字的定义叫取相。从哪儿取相啊？从那个五种直觉里头取相，就是你早晨颜色一升起，白乎乎的，这是什么呀？从这个白色取，这是白色，好，取了一个白色的概念，取了一个相。这是天花板，又取一个相，所以响韵叫取相，翻译成现在的话就叫形成概念。你一明确说这是什么，好，这就是想。行运呢在佛法里头叫做造作，就是心开始折腾了。用现在的话呢，就是用概念推理判断和做出决定，就是你用概念啊就进行推理，哎，这怎么会是白的呢？哦，天花板，推理啊，这是天花板，做出判断，这就是一个判断。判断是天花板之后呢，就后边做出决定，我该起床还是不起床，我该怎么做，哎，这就叫造作。所以呢，响韵行韵是意识想象当中的法尘。注意啊，刚才说六种这个感觉，那个意识的认识对象叫法尘，这个法尘全是概念世界，所以响韵行韵呢都是意识这个概念世界里的空想，哎，都是虚构世界中的想象。所以说意识所知的法尘是空，就是响韵行韵都是只存在在我们头脑里，就跟那个霍金说的一样，物理学讲了一大堆什么客观规律、客观世界，都只存在在我们头脑里，永远得不到证实。因为他知道，他说人永远见不了那个背后刺激我们感觉的那个东西。最后一个时运，说到最后一个运了，时运也是响运中的一个概念。说时运是我们的心呐，是我们能认识的心。说能认识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它怎么也是响运当中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呢？这里头啊，包含了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呢？就是心识的认识对象都不是心识本身。这句话我们大家想象一下，我们的心的认识对象是什么？我们心的认识对象如果粗的说物质世界，这是那个稀里糊涂的。如果说准确了，我们心的认识对象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受想行，对吧？受是五种直觉， 想是根据这五种直觉形成概念，形是用这些概念在我们脑子里头胡思乱想，这是我们心识的认识对象。注意，心的认识对象是不是心本身？心的认识对象，这两个要分清楚。我们怎么分别心的认识对象跟心本身？你记住，心本身叫能，它是一个能够认识一切法的能认识的东西。那个心的认识对象是什么呢？是这个能认识的心呐，它所认识到的东西，它是所。我们所看到的颜色，所听到的声音，所想到的想法，所闻到的味道，所感觉到的感觉，这叫能所关系。能所呀，我们刚才讲那个谁，庄子说，行行者无形，物物者非物，就是能造物的那个东西，物是所造，能造物的那个东西叫能造，能造者，那个能造者不是物，它不是它所造的东西，看多清楚。能所要分清楚，我们也要把我们这个心，我们这个心呐，能看能听能想能感觉，这个心它不是它所感觉到的东西，它不是它看到的颜色，不是它听到的声音，不是它所感到的感觉，也不是它所想到的一切法。所是什么？现在我们能说确切，所是什么呀？六种法，五种直觉跟意识，根据这五种直觉的想行的想象，叫色声香味触法。这六个东西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，全是所。这个能知道的心呢，是我们看不到的，这把能所区分开了。下边讲第二个道理，说能啊不能见能，心不能自识。你先记一个，就是能不能见能，能不能见能。我们来讲能不能见能的道理。能见所，能只能见所，能不能见能。你比如说，先举一个例子，不举这个例子了，我们直接讲啊，心不能自识。凡夫，这是凡夫状态啊，不包括佛菩萨。佛菩萨从梦中一醒来啊，没有锁了，他是不是色声香味触法全空掉了，是吧？梦中一切法都空掉了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而生其心，那生的是真心了，没有锁了，那就是心对心，心直接见心，所以他就见到心了。我们现在说我们跟众生心都是重合的，就在跟前，我怎么看不见呀？你的所见的假象挡住了你的眼睛，使你见不到众生心，见不到这个真相。所以佛菩萨没有这个假象了呀，他就见到心了。我们凡夫见不到心，是因为这个假象挡住了。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子啊，第一个例子，眼不能自见，来讲一下这道理啊。先讲个简单的吧，刀不能自割。这个刀子是能割东西的，是吧？这叫能割。它能割什么呢？能切瓜，能切菜。你比如说切西瓜，这瓜就是所切。刀可以切瓜，但是刀不能自切，刀不能自割。就是你说你用这个刀把这个刀给切一刀，你切不了， 这就叫能不能见能，能不能自作。哎，能只能作用于所，它不能作用于自己。再举一个我们常见的，照相机不能照自己。你照相机是能照，什么是所照啊？照片是所照，哎，一切景象都可以照，都可以搜到的照片上。但是你说你拿这个照相机照一下照相机自己，它没法照。再讲，拳不能自握，你右手握起拳头来，哎，你拳能握什么呀？拳能握拳以外的任何东西，你握杯子握表握什么都握鼠标都可以，但是它不能自握。你说你用你的右手把你的右手握起来，用你的右手自握，用你的右手把你的右手握起来，他不能自握是吧？他得另外有一个右手，他出一个能，把他的另外一个右手变成锁，哎，一个能才能握一个锁。你要让这个能自己握自己，他这怎么握呀？没法握。指不能自触，这都是经论里的话啊。你的右手食指，你可以触任何东西。摁摁桌子是硬的，摁摁棉花是软的。你说你摁摁你的食指，用你的食指摁自触，它怎么触啊？它是能触，没有所触了，它就干不了活了。哎，好，我们回到第一句，眼不能自见，就是我们的眼睛啊，是用来看眼睛之外的任何东西的，但是它不能看自己。你说用你的眼睛看一下你自己的眼睛，你怎么看？说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看的还是光，是不是啊？是光透过眼皮之后你还是有光，哎，只不过是比较暗一些，还是看的眼睛之外的东西。眼不能自见。那个网上讨论的时候，有一个小伙子就说，拿镜子那不就见到了吗？镜子里的眼睛不是自见，就是眼睛自见指的是你用你的右眼看你的右眼，镜子里的东西啊，不是你的右眼本身，不是自见，那是光照到右眼之外一个假象，那不是你的右眼。他跟我吵，后来我就说啊，你认为你那个镜子里的眼是你的眼的话，你眼有病了点眼药水就应该往镜子上点，对不对啊？而且你的眼睛应该能好，哎，就证明那镜子里头不。他还跟我说，他说你到西单去啊，到那个服装部，到那个镜子面前，你身体部位最活跃的那个就是你眼睛。他就是还给我特生气，他就是说那个眼睛还动吗？哪不动了？哎，所以这是个误解。眼不能自见是指的他这个肉眼本身他不能自见。哎，最后重点来了，心不能自见，识不能自识，就是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心呐，是能见能听能感觉能想，他可以见到颜色，听到声音，感觉到感觉，可以想一切妄想，一切法都可以想，但是他不能。你说你心看看我的心是什么，他返不回去。说我在这就一打坐，我现在心感觉这个有妄想，那个妄想是心里的所想，你只能感到所想。哎，你比如说感觉心扑通扑通跳，哎，你是感觉到一种感觉，是所感觉，扑通扑通跳，哎，那不是那个能啊，我说错了。你即使看到你的，比如说有的人那个功能啊，打坐头一个就开天眼，开天眼最简单的天眼就是什么呀？透视，他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内脏，就跟 X 光似的啊。那个心不是那个能感觉的心，对吧？肉团心是所见，哎， 能感觉的那个心呐、啊，是你感觉不到的。心不能自见，识不能自识。这个后边啊，要大量的发挥，要用大量的经论来证明讲这个道理。大家可以琢磨琢磨这个啊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时运呢、啊，也是一个想运当中的概念。就是说因为我们现量见不到我们的那个能思考的心，所以我们只能在我们梦中怎么样假安立一个，说我肯定有个心。你也可以随便定义，你我们就说各种定义都有，哎，但是呢梦中人定义的这个识，定义的这个心，肯定是我们脑袋里的一个概念，一个妄想，不是真实存在。所以说时运也是我们见不到的，是一个概念。好，总结一句话，五运前后两运都是想运当中的概念，就是我们想象说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是物质，我们有一颗能认识的心，都见不到，都是想象。然后我们拿这两个想象的东西呢来说，我这个心去认识物质，实际产生了三种活动，精神活动。实际上呢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，能够想象到的，只有中间这三种活动的内容。那个物质我们看不到，也想象不出来，你不可思议。识也是，也看不到，也不可思议，你怎么想象都不对，你怎么想象都是想运里的概念，都是属于那个想运跟行运。所以呢，五运我们实际要破的只有什么呀，受想行这三运，就是我们直觉跟我们的直觉叫限量，后边那两个叫比量，哎，我们破的是这些法。我们知道的一切法是受想行三运，这是一个大概的概念。下节课我们再接着破这个十运，今天就到这儿。